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远离上帝，人们认为是人的本体是可以解释一切的，人是可以决定一切的。那到共产主义那个发展就到了极端了啊！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的，人是超越一切的。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，我们那些同学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就知道人不可能解决一切，人不能够战胜自己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所以当两次世界大战在上个世纪发生的时候，科学家跟哲学家们发出了惊叹，为什么科学最发达的一个世纪却是战争最多的一个世纪，死人最多的一个世纪，上个世纪死人的总和超过了前19个世纪的总和。所以科学不能够解释这些东西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人的道德的败坏，人的私心，人的贪欲，人的自我啊，这一切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，不管什么人都需要福音啊，福音。那个化外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在巴尔干半岛被掳到欧洲那些野蛮的没有文化的人。那这些野蛮人需不需要福音呢？也需要福音，他们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就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他说他要传到地极，那个时候的地极理解就是罗马，他要传到罗马去啊，罗马去。所以一个人他怎么能够传扬福音呢？他只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他一定有负担去传扬福音，那个爱在催逼着你。我当我读圣经，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催逼着我们，神的爱在催逼着我们来传扬福音。就像耶利米说的，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觉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。一个火在里边烧了，那一定要烧着的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你就不能够冷淡啊，你就不能够冷淡。当你信了耶稣，他的救恩在你里边，你见到那个人他没有听闻耶稣福音，你一定要跟他讲耶稣他是多么的爱我们。那这一天我也看到很多的人需要福音，他们来寻找耶稣，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人啊。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寻找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智慧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在格林多前书，他我做的一切，中心的中心，重点的重点，就是为了福音，为了福音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主了，他第一项任务就是要传扬福音。这个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啊，他们没有是像我们美国这种神学院，我们要经过神学院的学习啊，几年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他们都是信了主了就去传扬福音。他们说，当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什么？宣教士。我们就是宣教士。有一天我们在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我们罗省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魏立健牧师去中国大陆去传福音。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女孩子有一天晚上来到他面前说，魏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啊。他说，哦，你有什么困难吗？他觉得好像这个姐妹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助。他说，不是，我觉得神不用我，我传福音没有能力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你传了多少福音，都是带了多少人信主。哇，他带了好几千人信主，他还说他没有能力。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啊？那我们的能力就更小了啊。然后他说，我建立人比很多弟兄姊妹建立的教会都比我多。那魏牧师说，那你建立几家教会啊？他说他建立了500家教会。魏牧师说，那你给我祷告吧，不要我给你祷告，你干脆给我祷告吧。我这一辈子才建立两个教会，而且现在这教会是接别人建的，还不是我建的。他回来他就跟弟兄姊妹说，他说我真的觉得神是真的就是神。那个小女孩她没有我没有像我读过神学院。她的魏牧师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，她太太是神学家很有名的梁洁琼神学家。可是我们两个经过这么好的装备，我们在美国我们来传扬福音，可是我们却不能见到那么多教会。这个小女孩子20几岁信主10几年的时间就建立了500家教会。那他们的教会就是家庭教会，一个家开装不下了，再来一家，再装不下，再来一家，再装不下，再来一家。你看到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，当人们得到了福音以后，这个整个村子都改变，一个村子都改变。在过去我们知道河南是个什么地方啊，穷乡怎么着？恶水出河南人。 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但是今年河南成为什么样的地方？是基督徒最多的省份。过去我在铁路工作过，我在铁路做新闻记者，我常常去采访的时候看到那种破坏国家的那个铁路干线的事情，把那个火车的大列就给一帮村民党支部书记领着就给拆了啊，然后就把那煤都全就扛到家里去，因为没有吃的嘛，我要饿死了怎么办了，你公安局来就抓，就抓了，抓我就去坐牢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今天当信了耶稣，你会看到那个村子他们完全的改变，完全的改变。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，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若不传扬福音，我们就没有今天的丰收教会，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耗费时间。教会就要传扬福音，每个弟兄姊妹都要传扬福音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我们有五次的受洗，我们这五次有55个人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这两年我们不能跟那小姐妹比，但是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真的是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受洗，他们生命成长，他们能参与服侍。你现在看我们的同工们服侍的，如果你一进来，你看到门口站着很多就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参与服侍。那参与服侍，今天在上面你们看到带敬拜的很多都是刚刚受洗的，或者受洗不久的弟兄姊妹，或者刚刚信主的，或者正在寻找中的。今天看福人现在给我录像的，就是刚刚受洗没多久的弟兄，他就能够去为我们录像，啊，来服侍我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要传扬福音，传扬福音。神的爱在催逼着我们去传扬福音，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。这两年，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给我一点时间出去来传扬福音。我出去这几年，我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。啊，尽管我大概差不多一个多月我出去一次，我到了欧洲走了好多国家，到了亚洲也走了好几个国家，还到了澳洲纽西兰还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我到了菲律宾到了很多的地方传扬福音，在北美加拿大我也在传扬福音。所以每次传扬福音，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去，有时候我自己去，带着弟兄姊妹的爱和祝福祷告我出去。这两年将近在整个的外边的传扬福音，我们有差不多有2000多人在我的布道会中信主，2000多，这些都是留学生啊，这些都不是大陆的家庭教会的，都是在海外留学的，当然也有些当地的人，有些当地的人。而且我们也做了我们的网站，通过网站来传扬福音。当我们脚步到不了的地方，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工具来达到，让人们听闻福音。那很多的电话打进来，很多的 email 进来，告诉他们看了这个网站，听到讲到他们信了耶稣。有的人在电视前面就举手决志，说我要信耶稣。有人看着那个电视，他就哭，一直圣灵的催逼着他们相信耶稣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啊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付出一点点时间，你看我们祝福多少人，祝福多少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丰收是个传扬福音的教会。我们今年要成为传扬福音的一年 ，Amen。我们要传扬福音，我们怎么传？我们传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！要有信心，神赐福给有信心的人。你说主啊，我不行，那今年肯定你一个都带不成。你说主啊，我一定能啊，那主就给你。我每年跟主求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我是求几百人上千人。我到一个布道会的之前，我要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个布道会你让我带着多少人信主。那过去我都不敢，我记得我有一年，那年还没到我们这里来，我神学还没毕业呢，我带着孩子还有妻子去台湾去传福音。那一个教会开布道会，那个教会很大，我们一进教会看到教会那写的一个很大的祷告栏，上面写着张伯利布道会要有50人信主并加入教会，啊，我就睡不着觉了。下了飞机我觉得这压力太大，我说万一不信主呢，我就想哎呦，不信主他会不会不给我报销机票了。这个怎么办，这个不敢睡觉，你知道我有压力。那时候师母没有压力，她跟孩子天天睡觉，哇，很多师母，那个教会有10几个牧师，每一天师母来做很多好吃的请她吃，对，他们就吃啊，她回来长了多少磅啊？长了10几磅，在待了21天长了10磅，那平均1天半磅。 你看这样的长，你想，我那十天就往下，分量就往下掉，你知道吗？睡不着觉，五十人开玩笑。台湾呢不像中国大陆，我过去传福音都像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，我觉得这个我还有点把握。台湾人人人都相信有上帝有神，不信这个教信那个教，哪有无神论者？台湾没有，很，你到台湾去，你看哪个不信？都信，但是不是信耶稣？很少，信耶稣只有3%几。多人信什么妈祖，信妈祖，信什么这个关公，黑社会信关公，警察也信关公，所以叫警匪一家，一个神嘛，你知道，这一个神。所以渔民信妈祖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神。怎么传福音？只有祷告啊，祷告。3点钟我睡不着觉，我就起来祷告。我一进教堂，我发现教堂不是我一个人祷告，20-30个弟兄姊妹跟牧师在那里进食祷告，那进食祷告，哇，那个每一天祷告，我信心就增强了。那第一天晚上布道会，当我讲完，我就开始呼召，啊，那天晚上就很奇妙，就那一天晚上就完成了任务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在台湾20多天，那一天就完成了他们教会的任务，啊，教会能坐1000多人，很大。就那天来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特别的人，啊，来很特别人，那是他们给我做的广告啊，在那个很，那广告那个全市哪都有广告的，啊，电视里也有的，那个广告做的很大，他们的题目叫《另类英雄》，请听张伯利的故事，啊，这个另类英雄啊，啊，结果那天就来了个英雄，这个英雄来了带很多保镖，啊，来了是个黑社会的头子。啊，是他们足联帮的帮主，啊，就来了。知道足联帮吗？啊，那个老很老的帮了啊，跟蒋介石有点关系的了。啊，足联帮来了。教会的牧师认识他呀，你看，哎呦，他来干什么？啊，带一帮保镖来了，说赶紧把他请2楼上，万一他开枪啊，离着蒋员远一点啊，是不是来暗杀我来？足联帮，你们知道那个江南事件，那江南就是由他们这个黑帮给暗杀的嘛？这个牧师蛮紧张的，给他们请到楼上去了，所以他往那一坐，后边站了一排保镖，然后都穿着很整齐，大家以为陪谈员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就那天我呼召，我说只要你认识罪，耶稣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。如果谁觉得自己是罪人，愿意认识耶稣成为他你的救主，就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哇，他就走到前面来，他从2楼下来，他一下来，牧师不知道他干什么，以为他会觉知吗？牧师说，哎，赶紧看着我们奉献箱，那个他们奉献有那个奉献箱就放旁边，他的那个他那些小喽啰也不知道他干什么，这个首长要走，他们大哥要走，就跟着走嘛。所以一人得救，全帮怎么样就都得救了。哎，他走到前面来，而且他信心很大，那个是我给他们按手祷告，但他一看我祷告，他就把别人扒拉开，就是你把手放在我脑上给我按手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足联帮帮主，我就是属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从此开始你是新造的人。哇，他就开始哭了。啊，很奇妙，圣灵的工作。那一天他信主了，信主完他跟教会提出一个要求，他说我要明天退出足联帮加入教会。但是我们足联帮有一个规定，退出可以留下一件东西。那我们说没有关系，跟随耶稣就放下一切。马太不就放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，没有关系。他说我们放的东西是身上的东西，不是耳朵就是鼻子，反正你留一件你才能离开这个帮，叫捆绑，这就是捆绑啊。当我们要离开黑暗的权势，我们进入到爱子的国度，我们需要付出代价，需要付出代价。这个我们就比较难，我们说报警吧，那不能报警。那后来我们就说那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祷告了，我们祷告吧，为你祷告。他明天第二天早上6点钟，他跟他老板见面，大老板见面，然后他要提出要退出足联帮，啊，他是足联帮的堂主，新店的平堂堂主，啊，我现在对他们那几个堂5个堂我都知道一点了，他是平堂的堂主。结果那一天我们就祷告，祷告到8点钟没有电话来，祷告到9点钟没有电话来，我说完了。这人可能舌头割掉了，不能说话了。我们祷告，哇，祷告！我们从早上3点钟就起来祷告，即时祷告，祷到9点钟，大家说不行了，该上班了，晚上还有布道会呢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电话打过来了，打了第一句话他说：“感谢主，今天我是个自由的人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我走在大街上的感觉完全不同，我觉得那个太阳就属于我的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人得救，全家全帮都会受影响。当他得救了，他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， 台湾还有个牧师叫吕代豪，我那次也认识了他，他请我吃饭。他原来是一个杀手，两次不三次越狱逃跑，都被抓回去。后来有一个姐妹就给他写信，给他祷告，写了1000多封信，为了这一个灵魂。那吕代豪长得很凶啊，比我高一头，那是杀手18般武艺都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原来的国军里边是特种兵，是那种人。结果那个信就一个女孩子给他写了1000多封信向他传扬福音，他后来悔改信了主，这个女孩子就是后来他的妻子。如果你们愿意看，我有那本书叫拔刀入鞘啊，拔刀入鞘。最后他成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，他的聚会哇，他在台湾做关怀的工作，专门关怀那弱势团体，那些穷苦的弱势团体，有疾病的人和监狱里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多么喜乐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要带一个人信主，哎没哈利路亚，你要有写1000封信那个劲头，你一定会带一个人信主啊！你不用说李代豪，谁都可以真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爱，耶稣不放弃他。我们传扬福音，有的时候我们讲两句他不愿意听，算了，下地狱吧，另外的跟你费着口舌，反正我告诉你了啊，这个圣经说听闻福音再没信的将来审判怎么样啊？但是按照什么审判啊？没听到的还好，按良心审判，听到了就按救恩审判，没有得到救恩就全像草一样割掉了，像灰一样的放到火里烧了，像那个草一样。哎，你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负责呀！我们告诉人就让他信，不信我们不能把他放在火里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传扬福音啊，传扬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各个小组要成为传福音的地方，各个小组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成长的秘诀在于我们的祷告。在全美国的华人教会，平均祷告的人数不到15%，我们教会是很奇特的一个教会。我们教会的祷告人数平均能达到40%到50%。啊，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追求主的地方。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点，我们有教会的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。那这个祷告会我们一般都有30-40个人来，多了我们有100多人来到这个祷告会来。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会中。在修崩维弟兄家有一个祷告会，那个祷告会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，也祝福了很多很多的家庭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祷告会，你一定要去。你不到那里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教会。啊，教会不是今天我们这个 building 这么大，在这里很漂亮，不是这样，是真的悔改，在主的面前看到神的同在，啊，看到神的同在。我们在少兰家和苍军家还有一个祷告会，很多的有的弟兄姊妹遇到很大的问题，生命和他的工作，包括他的前面遇到很大挑战的时候，这个祷告坚固了他们，他们是跟神的关系更亲密。我们看到校园也有祷告会。校园的祷告会就有一点不冷不热了啊！这个希望你们新的一年，你们真的要奋起祷告，奋起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守望，是为自己来守望，为教会来守望，为国家来守望。祷告就是一个警惕的守望者，每一天看守着你的城池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你想啊，你在家里边，你没有篱笆。没有祷告就没有篱笆，那个魔鬼就进来进出随便啊，随便到你家进来进出，进来进出，所以你的家一定会出问题，你的儿女就会出问题，你的夫妻就会出问题。你如果不祷告，你没有这个篱笆来保护着你，你就会出问题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，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应许，是你做儿女的权利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就放弃了你做神的儿女的权利，你就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这两年来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不仅是教会成长，我们也帮助了很多的人，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会中看到神，看到神的同在。有时候听牧师讲话不见得听得明白，听圣经没听明白，可是在祷告会中突然感觉到那种感动在自己的身上。我告诉你，那次今年我们大陆来了12个教授啊，有清华的，有人大的，很多的教授来到我们这参观。第一天来到我们教会去来是干什么？正好是我们祷告会。那这些人呢，都是教基督教的啊，在大陆教基督教的，不信主啊，不信主，因为他们是把基督教当作一个西方的学问来研究的，而且他们也蛮有这个研究的心得的，但是他们不信主。 他们也看过美国的聚会，中国的聚会，看过很多的教会，但来到我们教会那天祷告会，我们有100多弟兄姊妹来参与祷告，我们为了那个祷会用了美国的大堂，我们还被罚了款啊！但是感谢主，那天他们看到说，哎，他说你们这些人真信，你们这人是真信，我们到那听他们读圣经啊，唱诗歌，我们都没有发的那，我发现你们祷告这个是真信，你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恒切的祷告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祷告祷告不出来的。一个虽然受了洗了，可是他还没有被神圣灵充满过，被神的灵洗过的人，他还不会祷告。所以那个祷告真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要参加我们的祷告会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多少没有去过祷告会的？你就觉得你的工作是不是有压力，你甩不掉？家庭有问题，你解决不了？儿女不听话，你觉得突然不认识，你就要为他去祷告，为他去守望，他就会改变。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人叫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原来是个放荡的青年人，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为这个儿子祷告，就每一天哭泣着为这个儿子祷告。这个人后来有一天他悔改了，他成为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神学家，他把旧恩说得最清楚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忏悔录》，世世代代被知识分子们来推崇这本书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说，我是罪人，亲爱的主，我是罪人。可能我们觉得是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，我们很多弟兄说我们的祷告也不听，上帝也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你的祷告神就听，我的祷告神就不听？我今天好像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看到一首诗蛮有意思的。这首诗呢是美国内战时候一个无名的战士写的一首诗，对上帝关于祷告的回应的诗歌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我向神祈求力量，希望这个力量能让我成功，神却让我变得无力，使我学会谦恭和顺从。你看他祷告要力量，神没给他，让他无力，但他学到一功课，神让我学习谦恭顺服。他说，我向上帝祈求健康，希望能够借此来成就我的伟业，上帝却给了我软弱，让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祷告好像不是我们求什么神就像圣诞老人就给我们什么，不是这样，是祷告跟神更亲密，更知道神，更了解神，也更了解你自己。他说，我向上帝求财富，我希望这个财富能使我幸福，上帝却给了我贫穷，他让我得到了智慧。他说，我向上帝祈求能力，希望得到众人的称赞，上帝却使我软弱，这样我就更需要上帝。他说，我向上帝祈求一切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，上帝却给我健康和生命，他让我能够享受一切。凡祈求的我都没有得到，他说，这个战士说，凡祈求的我都没有得到，但我却得到了我所希望的一切。尽管每次祈求好像主都没有听见，但我没有说出口的祷告却得到了答复。所有人当中我是最蒙福的一个。如果我们祷告神立刻就给我们了，我说，哎呦，好灵啊，好灵啊，这个好灵，我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神好像是真的。但是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听，默默无声，那个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我为我的身体祷告了4年啊，我的疾病在头一年我祷告一半的时候，祷告了半年，医生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，我已经不能够离开医院了，也就2-3年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不祷告了。我觉得反正要走了，我费那功夫干什么，不要祷告了，圣经不读了。有一天突然发现越来越空虚，越来越没有，像一个船没有舵的时候，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即使我的病不好，主啊，我也要祷告，我要每一天读你的话语，跟你亲近，神就祝福了我。当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神就使我的身体好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那天我打电话给李翠一个姐妹啊，李翠英是李翠什么啊？李翠芳啊，翠芳啊，也是我们北大的。我跟她简单讲讲我为什么做传道人，我讲讲她，哎呦，她听着挺吓客，真的如此吗？我看你在台上讲道又蹦又跳，好健康啊，得过这么大病。神如果不让我得这个病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，我会去干什么？我上天风广场讲演去了。我会做我觉得更大的事。主使你谦卑，使你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服侍主抢救人灵魂更大的事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你认识主是一生中更大的事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习祷告，像主说的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中，就像行在天上，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夫妻之间，就像行在天上，让你的旨意行在教会弟兄姊妹中间，就像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说我不行了，我需要你，你的祷告神就开始催听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还行，那主说你再试一试，你再踹一踹，有一天你不行了，你才需要我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写的这段讲章，我就想到摩西40岁以前，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行。摩西是埃及，在埃及学到了一切的学问，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时候埃及是个古文化的国家，什么都有，他学了一切的学问。他在皇宫里长大，他是法老女儿的干儿子养子，他可以接法老的班，他可以成为法老，他有这样的权柄，太子党。他那时候觉得他什么都行的时候，所以他就想帮助以色列人，帮助那些被埃及人欺压的以色列人，但是神让他知道他不行，是不是？他逃跑了，就跑到旷野去，干什么呢？放羊，一放放了40年，80岁的时候，他也老了，他放了40年羊，他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这辈子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就放羊吧。那个时候，主才让他去把埃及人带，主在呼召他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他看到了一个异象，那个荆棘在火焰中燃烧，那个异象，神对他说话，说你要使我的带我领我的子民走出埃及。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行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来安排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想你的生命成长吗？你要想你的工作没有压力吗？顺利吗？你要想你的家庭夫妻关系更好吗？你的儿女更孝顺吗？来祷告，成为你家里的守望者。什么叫守望者？站岗那个人，拿着枪站岗那个人。过去我大哥当兵，写信给我说3点钟就起来站岗。我说和平时期为什么要站岗呢？就是为了锻炼你啊，让你不要偷懒，就为了锻炼你。现在觉得好像没有意义，但是你的家需要站岗，你不能让魔鬼进来进出，不能让你的篱笆要紧，不能有漏洞，不能让小狐狸钻来钻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成为我们家的守望者，每一天为家庭祷告，为你的儿女祷告，为教会来守望。我们在华府还有一个，我们要为美国来守望，因为我们在一个美国的政府所在地，是一个制高点的地方，我们要来打属灵的征战。那天我们听到陈牧师讲，你们上午带一礼书，那个天上的征战每一天都在打，对不对？我们爹看不见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所以我们每天睡觉，我们就不可能打胜仗。但是我们奋起祷告，我们就可以打胜仗。耶稣说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就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，我在天上就释放。所以我们第三点，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意象，神给我们的意象，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。约翰福音13章，耶稣在那里讲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34节到35节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耶稣的命令，是我们主的命令啊，是不可以不执行的。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爱的少一点，或者凑凑差不多就可以了啊， 但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很重要一点呢，如果我们不相爱，那人家看着我们就不是基督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边一定要学习彼此的相爱。也许那一天你来教会了，你一进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就在这里边，你看我走了，这个教会我不要来，因为我发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。这个不喜欢还不是在教会里，是在没信主之前，也许在中国大陆不喜欢，也许来到美国哪天碰见不喜欢，反正那人我不喜欢的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到另外一个教会的，你会在这个教会在这里生活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那你再走，你再找一个教会，你就永远的走来走去，就像烧瓶一样啊！有一种人叫烧瓶教会的啊，这个叫烧瓶一天，那叫烧瓶一天，然后哪个教会的烧瓶，看这个教会什么好处，那教会什么好处，他自己都知道，但他不要委身一个教会，他的生命永远不会成长，他永远不会成长，因为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的真实。所以有一天烧瓶来烧瓶去，有一天当你真的你是一个从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上了天堂，你到了天堂，你一进去突然发现他还在那儿，你不喜欢他就在这儿，你说我不要在这里，他在这儿我就不来，那你要去哪儿去哪儿，你知道你该去哪儿了。彼此相爱是个命令，在圣经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爱，我们说那个耶稣基督说的爱叫做阿嘎培的爱，那个希腊文的阿嘎培中文翻译过叫挚爱或者灵里的相爱，那个叫完全的爱，那个只有神才有的爱，那个性情。我们人的爱不是阿嘎培的爱，我们的人爱叫菲利欧的爱，中文可以意味喜爱，里边有情欲的爱在里边。可是阿嘎培的爱就是完全的一种，不管你可爱不可爱都爱你。人有没有这个爱呢？人如果没有信神，没有这个爱。人的爱就是你可爱我就爱你，你不可爱啊我也不爱你啊，你爱我我就爱你，你不爱我就不爱你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你给我多少爱我就给你多少爱，你给我少我就不给你多啊，这人的爱就是这样，很正常。可神的爱不是，神是我们背逆他，不认识他，我们顶撞他，我们甚至是这个怎么样，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但是神还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很奇妙的哈，很奇妙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性情啊，这个爱的性情是从神而来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，圣经说教会是一个奥秘，是一个奥秘，大灾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啊！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显现，也是我们这一群人，一群罪人在基督里边可以相爱，可以成长，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，这就是很大的奥秘啊，很大的奥秘。如果我们不信主，我们不可能来彼此的相爱。所以约翰福音说，你们若认识我也必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我们从这里看到说，耶稣的爱从父神那里领受的爱，他们在一起来到我们面前，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圣子圣灵，爱都会显现出来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让你们来管理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一切啊！神看一切都是好的，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好的，我们有神的爱在里边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？因为人类的犯罪。当人类犯罪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败坏了我们神给我们的性情，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典型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与神的性情有份了，他就除掉了世界的败坏，神的爱就来到他的里边。所以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，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性情就是阿嘎培的爱，要在我们弟兄姊妹里边。很感谢主，我们这两年我们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，我没看到弟兄姊妹因为什么 或者是我们神学的不同，或者我们文化背景的不同，或者什么不同，我们争吵很少啊。我们会有不同意见，但是当我们把意见说出来啊，我们大家都去理解，那我们就过去了，就很好。我们不是有意见没有关系，不坚持己见，因为你的己见都不一定完全正确。所以我们在主的爱里边，我们来学习来彼此的建造。所以耶稣让我们来彼此相爱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阿嘎培的爱是基督徒的标志，唯有在阿嘎培里边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。阿嘎培的爱是建造教会的标志，一个教会只有这种完全的基督的爱在里边，教会才能够成长，才能够成长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说，我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认识耶稣，认识他，认识他的爱，认识他的爱。我记得去年林建平弟兄来到我们中间唱那首诗歌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叫思想他的爱啊，思想他的爱，思想他的奇妙啊，因为他的爱领我一生。然后那天我在搬完家，我在收拾我的 VCD， 我就看到建平那个搬 CD 在旁边，我就放进去啊。那是在亚洲，在吉隆坡的一次大型的福音聚会上，大概有差不多几千人的聚会上，他们夫妻在讲见证，那就是神的爱在他们里边。我们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认识这对夫妻，我记得他走上台的介绍他太太说，这是我的第二任夫人，也是我的第一任夫人。他底下就糊涂了，啊，怎么回事，第二任夫人，第二任夫人不是这个老二吗，对不对，怎么也是老大，都他一个，那很奇怪。后来他就讲他的见证，他是国军的一个上校，30岁就当了上校，而且是少数族裔原住民。那国军就想在原住民里边少数族裔培养一个将军，因为没有一个原住民的将军，就看中了他。他那时候在总参谋部做副官，张副官，上校副官啊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在外边开始找女朋友，有一个二奶，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股票，他追求都是世界的一切。回到家里呢，还是很好的老公，给太太洗衣服啊，买菜，当然一个礼拜就回了一次。谁说他在外面有，他太太都不会相信的啊，他这个做的天衣无缝。后来有一天他太太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到现在我不知道那电话谁打的，他太太知道了，从此两人的关系破坏了，这个爱里边没有了，所以两个人就完全是伤害，两个人打呀抓呀，哎呦啊，后来就两人自杀呀，一起自杀啊，死了吃完药了，他吃50粒安眠药，他也吃50粒，他醒过来的医院醒过来一看，床边躺一个人，那床他太太，两人一起进来了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来干什么的，他说你敢吃我就不敢吃，什么了不起，不就50粒吗。然后起来俩人在医院里又吵，吵到最后医生就来拉架，然后太太跳楼，然后太太开汽车撞加油站啊，太太就自己往那个 truck 上撞，这个终于离婚了，两人闹得离婚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离婚了，不可能在一起的了，在一起就是伤害，离婚了。离婚了他就开始追求世界的一切，哇，一切都好，这个同居也公开了，然后这个就赚钱啊，投资股票啊，结果股票全赔光了，他把他太太10几栋房子全赔光了，他一没钱就回家里要钱啊，到他太太编一个什么，反正就他太太都离婚了还朝人要钱啊。后来太太再不给他开门了，8、9年以后，有一天，他的董事长，那个董事长是很有名的，那我是认识那个董事长，在台湾是股票上市公司的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公司，叫太平洋建设，那个总裁是个基督徒，有一天晚上请他吃饭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他那时候已经辞职了。军队辞职了，把那个退休金拿来，他给儿子上了女儿上学用，然后他就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去做。结果这个老板请他吃饭，他去吃，他是发现600多人在一起吃饭，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在唱诗歌，像我们今天赞美主， 然后还跳，那些商人都跳，然后唱完就讲讲见证，上来一个讲完就开始呼召，然后他就那天就信主了。信主了，他觉得圣灵给他第一个感动是向着太太认罪。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自己是罪的，他觉得这有什么罪？男人不都这样吗？哪个男人？他告诉他，你看我那些朋友，哪个没有一个谁出去带太太出去？那丢多丢人啊！那在台湾是这个商业社会是这个样子的，要太带女朋友、女秘书出去，带太太那叫丢人。那一天他第一次感觉到这是罪。他就敲他太太门，说我要跟你说，我要跟你悔改。太太想，这有什么花招来了？又来骗什么来了？不敢开门啊。他就说我信了耶稣。他太太，你信什么都没有用啊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没有救，你一点救都没有。哇、啊！结果他真的是改变，连续40多天，每一天晚上下了班到太太门口去给弹吉他啊，弹思想他的爱、啊。弹都是圣歌啊，就哎，他40多天呢，天天如此，天天如此，天天如此。他太太他们结婚之后，他天天晚上不在家的，现在天天来弹琴。他太太觉得，哎，他真变了，哎，就开门让他进来了，然后问他，他才说信了耶稣。后来他太太带着太太去参加这个餐会，他太太也信了主。信主一年以后，他们重新结婚，第二次结婚，所以他说这是我的second wife。啊，第二次结婚，这个时候他得到了神的爱，那个真正的爱他懂得了，那个爱是有基督的爱在里边。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，我们不可能来彼此相爱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让你的先生更爱你啊，让他赶紧信主，不要给他留余地啊！别等一等啊，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等出你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等去吧。你等他能信主吗？你每天就给他读圣经，每天在那给他唱圣歌，拿吉他给他唱，哎，没吉他也就给他唱圣歌，一定让他信主。他信了主了，他才有神的爱，他就不是费利欧的爱，他就有阿嘎培的爱在里边。那个爱，你如果你有了缺点，他也能爱你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如果人爱你有缺点，他就不爱你了，你知道？你有毛病，你不爱你；你有病了，你天堂病床上10年了就不爱你。我告诉你，第一年还可以，你不信就试一试。一定让他们信主，先生让你的太太更爱你呢，让他信主，好好的追求爱主，去祷告会。你看那些祷告会的姐妹一出来，容光焕发，满脸都充满了爱。你看那不去祷告会的人的脸都没笑容，好像从那个斗兽场刚回来。那就是这样子嘛。你看祷告会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神就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领受了这个爱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还要学习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爱的榜样。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了耶稣在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一进屋他就拿起围裙扎起来，他打了一盆水给他的徒弟们洗脚。那个时候徒弟们都吓坏了，说哎呦主啊，你不能给我们洗脚，你怎么能给我洗脚呢？耶稣说你们要我不给你们洗脚，你们就与我无分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在那些人眼中他也是一个老师，一个拉比，一个主人。他突然为他的下边的下层的人，跟随他的人洗脚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，历史性，它奠定了今天教会相爱的模式，就是大的服侍小的，大的服侍小的。我们做领袖的就是做仆人，我们愿意降卑的才可以被神升高，我们愿意升高的那就必被降卑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原则，神的原则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啊，我们彼此的洗脚，不是说进来就把人脚抓起来给你鞋脱洗一下啊。今天的洗脚的意义就是你要服侍他，服侍他。当然中国大陆还是洗脚的，我记得我们那个中国福音会赵天牧师他们一去中国大陆，他们一进那个农村要讲道之前，这些姐妹们一定是拿着一盆热水给这些牧师们洗脚。那赵牧师有香港脚的，那我知道，那我住在他家里都给我染上香港脚了，在台北洗脚。我说这个多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你看他们就一定要洗脚，不洗脚他们心里都不忍。他说那个农村的地很都是泥泞的地啊，走进去那是得洗啊，大家都自己洗习惯了。哪有姐妹，我们这里哪个姐妹给你们先生洗过脚啊？很少啊，现在。但是先生也不给太太洗脚了哈。回到家里试一试，保证感觉不同啊，保证感觉不同。端一盆水洗一脚，我们现在条件再好了，不用端盆了， 都早上都有那个 shower 自己洗好了，就洗好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那个大的你要做主，你就要服侍，要服侍。我们为什么看那些门徒他们不能够彼此洗脚呢？在当年犹太人的习惯中，一个人进到一个房子来，这个主人一定给你拿一盆水，因为那时候人穿什么鞋你知道吗？凉鞋。那时候人穿没有今天的皮鞋靴子，都是凉鞋，凉鞋脚趾头是在外边的。他们走那个路，那个时候的路没有今天这种人行道或者高速公路，就是人也走啊，马也走啊，牛也走啊，猪也走啊。那走那些东西，他不仅在上面走路，他还要留点什么东西出来。那你要走的时候，你要不小心就踩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天到雪梅家就踩到地雷了。那今天晚上你们到雪梅家开会，你们要小心，尽量走那个柏油路，不要走草地。那天结果一进屋，严嵩说那个屋里边那门口全是那个东西，这个就踩这屋里臭通的，啊还得擦，然后赵海还不错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爱啊，这个爱、啊、这个不简单的啊，这个不简单的，踩一屋狗屎的时候我们还说没关系，但是因为有耶稣的爱，有阿嘎佩爱在里边，要把你家的豪华的客厅踩成狗屎，你一定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脸立刻就没有洗脚的感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这个洗脚。那时的门徒他们看到别人的脚脏，哇，你的脚真脏。彼得一看，那约翰说，约翰你看你的脚有块狗屎。彼得约翰说，你呢也有啊，你不要看我。但大家都会想到洗，是不是？谁都不管别人，都会看到人的脚脏，但是耶稣主就拿着那个围裙围上，就开始给他们洗脚，先给彼得就洗了脚。彼得那个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我不洗，拿一盆水赶紧给大家洗脚呢？主教他们，主不是说哎你们要洗脚啊，你们赶紧洗，这脚都这么臭，这怎么开会啊？洗完脚再吃饭，今天是最后的晚餐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赶紧去洗脚去。主是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真理。但是主没有这样做，他去给他们洗脚，去给他们洗脚。那些门徒们不洗脚的原因是因为骄傲，觉得你应该给我洗，凭什么我给你洗？这就是骄傲。骄傲，什么是骄傲呢？我觉得 C.S. 路易斯有一段话写得特别好，他说在世上有一种罪没有人能幸免，而且你看到别人有这个罪的时候呢，你也会恨之入骨。他说但是除了基督徒之外，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他们自己也有同样的罪，这个罪就是自傲，就是骄傲。这个罪每人都有，而且人人看到别人有还不舒服啊，就是这个是很大的罪了。那么 C.S. 路易斯说，生活不检点、贪婪、动怒、酗酒等等，和这自傲比起来啊，就像蚊叮狮咬一样啊，这些罪都不重要，都是小罪，那个自傲就是大罪。他说撒旦魔鬼就是因为骄傲才成为真正的撒旦魔鬼，因为他要跟神等同，他说我要跟至高者等同，所以他才堕落了。其他的一切的罪的来源都是骄傲，骄傲是彻头彻尾的对抗神的心态，骄傲喜欢的是势力，骄傲具有竞争性，所以他生生不息。塞斯路易斯接着说，说自古以来骄傲成了造成每个民族和每个家庭痛苦不幸的罪魁祸首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说这种彻头彻尾的违抗神的心态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所有的苦难。其他的罪有时还能够使人互相认同，比如酗酒或生活不检点的人或许能够凑到一起说笑，甚至叫上朋友；赌博可能有朋友，酗酒有酒友，赌博有赌友，对不对？骄傲有没有傲友啊？想一想，哎呦，有没有骄傲的朋友？有骄傲太骄傲，两个凑到一起还没有，因为人讨厌骄傲，骄傲的人最讨厌骄傲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自己人又最骄傲，看到谁都不如自己，来骄傲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所以 C.S. 路易他写得很深刻很深刻，他说我们这是认识神的一个障碍，我们不能够认识与神为敌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傲，我们自傲。那么他说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你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他来较量的对手，你若有自傲你就不会认识神。 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一个起点就是我们降卑自己，谦卑柔顺，在教会里谦卑，觉得别人所做的事就比我们做得好，别人所做的事就比我们做得强，看到别人就比我们好，那这个你就升高了，就升高了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一段很著名的关于爱的诗篇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若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啊，什么方言我都会说，我也能说天使的话，但是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，没有意义。他说我若能有先知讲道的能力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啊，连信都全备，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看到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基督在教会里边觉得被羡慕的，被羡慕，他是算不得什么。他说我若能把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我们可以去帮助人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爱的话，我们的生命还不真实，还不真实。所以他说爱是什么呢？爱是恒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段经文我们太熟了，可是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，那是给我们这些骄傲的有恩赐的人讲的。我们有恩赐的人呐，常常容易骄傲。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因为骄傲，我们不认识主，我们觉得这个主开玩笑啊！你看读圣经，这个圣经怎么这个话写的好像不太通顺，语法有问题。我们很多都是自己都写书的人啊，后来突然发现我们写书的人看的人最少啊。我的英文书才卖了10000多本啊，我以为还不错。可圣经多少本？卖多少本？多少人读？多少人读？有一天当我们降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真理，那才懂得真理，我们才看见真理。所以保罗说呀，先知讲道的能力有一天会没有了，说方言的能力有一天会停止的，知识也必归无有的，只有爱永远的长存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的爱就是这样在我们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想在这个教会里边你得到人的尊重吗，就去爱别人，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去爱，用基督的爱去爱，基督的去爱，去爱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还是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弟兄姊妹要更加的相爱，更加的相爱，因为耶稣爱你，你就应该爱别人。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背景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能力，我们都很多恩赐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恩赐去看别人的没有恩赐的地方，你要先看别人那个恩赐你没有的地方，你就进步了，就进步了。第四点是我今天要讲的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强调我们教会是人人服侍的教会，这是神给我们丰收教会的礼物。我们在服侍中生命成长，神让我们透过参与服侍去认识他，神让我们透过参与服侍去侍奉他，神让我们透过参与服侍是彼此的了解和相爱。所以耶稣能够为我们洗脚，不仅做了爱的榜样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服侍的榜样。教会的原则和世界的原则恰恰相反，谁是领袖，谁就是要去服侍别人，做众人的仆人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服侍。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些老同工服侍啊，我们做什么都是这些人。那慢慢慢慢，新的弟兄姊妹就加进来，越来越多加进来，是因为我每一次都强调你要参与服侍。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到美国第四天，他今天就在前面唱诗歌来赞美主，就参与了服侍。我就发现他很投入啊，他唱的也很准，他就会认识神更快，认识神更快。 你必须参与服事，你才能够进入到教会里边来，你能够认识弟兄姊妹，也更了解你的神，你所信仰的是什么。在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们也只有三个聚会点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家庭开放，就是君达和少兰的家庭。开放家庭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谁每个礼拜都到家里来一大帮人，走了不管，什么都不管，然后什么都自己打扫，谁都会烦。一天两天还好，挺新鲜，而且小孩一来了东扔西跑，哇，把你什么东西都拿出来，都给该找能吃的就吃，能玩就玩，你家里就像个公共的幼儿园了。那一年只有这一家开放，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家可能愿意开放，但是好像我们没有能力来服侍，我们带不懂圣经，我们圣经不明白，我们可能人家问我们问题我们解释不清楚。有的家里觉得我们这些都清楚，可是我的家里开放还不太 ready， 不是先生不太同意，就太太不太同意，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意。那这个都就是在祷告中，那我们就祷告。但我也没有给大家压力，我就一直就带领大家，我们祷告。我们第一年我们就训练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一年训练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开口来祷告。那第二年我们就训练我们怎么来带人信主，我们来带领人来跟他们谈到怎么建立家庭小组，我们开始训练。到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十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训练结束的时候，当我们的那个培训营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十个家庭开放，从一个家庭变成十个家庭。而且有的弟兄姊妹家里其实条件还不完全具备，他们也愿意开放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姐妹先生还没有信主呢，她也愿意开放，开放家。但是我就跟她谈，我说好像这个不行，你这个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，慢慢你们会出问题的。那我们还是希望这样谨慎一点。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开放。啊，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有一天她当时不是很 ready 的回去去，她神责备她，她要把家里开放，要为主所用。那这个不简单的这个开放家庭，就是一种愿意服侍的做仆人的这个心态在我们生命中长大。我们觉得那一天我们开同工会分享的时候，小金弟兄说，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庭开放最得到祝福的是我们家，是我们家，我们夫妻最蒙福，孩子也开始蒙福。那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，你越服侍主，神给你的越多，因为你关心了神的事情，神一定关心你的事情。那不是说你还说这张博士你讲这神好像挺现实啊，我关心他，他就关心我，是因为你越关心神，你越了解他，你越服侍他，你越知道他，你越服侍他，你越有基督的样式活出来，那时候你才能够在困难中你能够体会到基督与你同在。如果你不服侍主，你也不开放不关心别人，你困难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他跟你存在，他还是那么爱你，但你却体会不到，你感受不到。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仆人啊，真正的仆人。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神用的重用的仆人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，借所有的资源，尽一切的方法，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，向任何人尽你所能做的去行善。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给的永远比拿的有福。你想是不是？今天我很多老朋友哈，我们广场这些老朋友，这些天门学生有很多很有钱，很成功，很成功，有很多学问做得很好，很成功。从80年逃出来一分钱没有的人，现在已经有亿万富翁了，啊，已经有亿万富翁了，好几个在纽约 New York 大街上买房子的，哎，我的这些好朋友们。如果说经济条件也许我不如他们，可是他们却是很多的愿意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的人。你像一个做牧师的，能够帮他最多，他老是会跟你探讨一些生活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、真理的问题。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去探讨？他为什么不找有钱人去探讨？而且我这些年来，我从来没借过他们一分钱，我没需要过他们一分钱的帮助。就我读神学最难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就给你寄张支票，我就不说。我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会带领我一切，我的主会供应我的一切。而且他们就需要我很多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需要很多。你将来没有结婚的要结婚就得找我，我给他们证婚啊。你说这个牧师有用啊，将来死了给他们开追思礼拜，是吧？ 这很多事情，这个买个新房子去给他们祷告祝福洁净。牧师啊，你不要小瞧这牧师啊，他们一谈到我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个神迹，是个奇迹，奇怪的事情。他们要谈什么找我呢？谈真理。哎，所以这个人生的真理在哪里？他一定找我来谈。那前天乌尔开西住在我家，就跟我说：“伯利，咱们关起门来，你跟我说，你真的从内心说，你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”你看他不找别人谈，他不会去问那个1000万1亿的人说：“哎，你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”那一人说赚钱，所以我赚了1亿啊，人生的目的啊，他觉得那会不是目的，他也知道那会过去的，所以他找我问人生的目的，那我告诉他认识神。哎，他说咱们没有外人，就咱们这老朋友嘛，都是老朋友，关起门来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个人生目的什么？我说认识神。他就开始正视这个问题，不睡觉跟你讨论这个问题。我记得台北一个hotel，我第二天不到，他就去到那里，不让我睡觉，一直讨论到4点钟，关于这个神的问题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尽可能的去服侍别人，当我们给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是富有的。我们是可以给你才是富有的，而不是说你有了多少钱，你有多健康的身体，你有了多大的房子，你才能给。不是的，一个乞丐照样的可以给。我就听了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乞丐有一天他要了一碗饭，他刚要吃，他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要饿死了，他就把那个饭给了那个人，救了那个人的一命。这个他被救的人是个很有钱的人啊，是为了去赶考没有东西了。那他呢是个很穷的人，他给了他吃了，这个乞丐给他吃了。那这个乞丐是不是富有的呢？富有的。结果那个人呢一听说他是乞丐，而且好像不，他是一个士大夫，不想与这人为伍，还吐，哎呀吐出来，结果呕吐死了，噎死了。我们听到那个故事，古代的一个故事，没有感恩的心，没有感恩的心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教会的12个聚会点，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主。这么多的12聚会点里，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服侍？啊，不是12个，是一大批的服侍。当我们每天我们来到教堂，我们看到教堂这么干净，我们看到这个诗班他们上来唱诗这么美，那都是在有人在做，在服侍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当我们拿到一碗饭，我们就扔了1块钱、2块钱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外面有多少弟兄姊妹在帮着这个饭的付出。当你们走了时候，我们要把这所有的垃圾都打扫出去，把那个地擦干净。那如果弟兄姊妹都有工作，很多还都是公司的老板啊，很多很高级的工程师，如果没有爱主，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在世间做这些事情呢？那不是为人做的，是为主做的。主在天上亲自的来纪念我们，是为主做的。所以我们做仆人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标杆人生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说，仆人不应该制造借口，不应该拖延或者等待更好的时机。仆人不要说有朝一日或等待时机成熟我再去做。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，假若你等候最理想的时候，你便永远不能够完成工作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什么都全备了再去做。一个公司成功是因为他看见了，他知道这个方面有那个潜力，有前景，他就抓住这个。他不是说他有钱了或者有什么，他不是，他抓住这个就去做，这个人就成功了。要等着有钱了什么都拿来了，人家早就做完了啊，你再想进去，你已经进不去这个领域了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也是如此，我们不拖延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就去做主的工作，啊，就做主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很多人说，如果我要去做，我就去做最好；我不能做最好，我就不做。啊，我们有一种比较完美主义者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其实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就像我们的小组长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带小组的时候怎么带？那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带，人家问我问题怎么回答？这个结果现在你看，我们这12个小组，我们这些组长们做的都很高兴，也很好，很多弟兄姊妹得到帮助，我们都能做。我们是在做的时候来怎么样？来学习成长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使自己更成熟，做更成熟。所以我们要永远来做一个仆人的心态。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主。 我常常说，来到我们教会第一天你是客人，第二天你就是主人，第三天你就应该成为仆人啊，成为仆人。这个速度要这样的成长，你来到教会第一天你就把自己当做教会的一员，你说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就有尽所能及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啊，教会的服事。因为你服事的不是牧师，牧师是服事你啊，牧师是服侍你，你服侍的不是哪一个弟兄姊妹，你服侍的是主。耶稣说，你们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，啊，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做仆人，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事工。圣经一直在讲，忠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质。忠心呢，耶稣基督奖赏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奖赏我们的能力啊，是奖赏我们的忠心呢。他就说，你来得奖赏吧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！这个忠心非常的重要。上帝给我们一份服侍的工作，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忠心的把它做好。比如说就是让我们扫地，我们就忠心的把它扫好，我们把地扫得很干净，让美国的教会人来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管理饭食，走的时候我们看还有没有最后一粒饭还在地上没有被捡起来，那我们就把它捡起来。我们走在这个路上，我们看到那个红地毯上有一个纸，别人掉下来的，你就那是别人掉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就错了，你就把它捡起来，那就是神让你看见了，那就是让你来做，你就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，这很正常的，做一个忠心的工作啊，来忠心的来信靠主来服侍他。我们要通过神在忠心人的测试，当我们通过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亚伯拉罕、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但以理、提摩太和保罗并列，我们成神忠心的仆人啊，我们得到那个忠心的奖赏，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可以跟主一同坐席。所以这个忠心的服侍是这样的重要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那个愿意做领袖的一定要先做仆人。那保罗讲了很重要一句话，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呀，他说我们这些愿意服侍主的人呢，我们不要重视人前的侍奉。他说这个人前的侍奉什么意思呢？说有一种事是可以让人得到褒奖的，很显示自己属灵的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愿意在十字路口祷告，他们愿意当着人的面来做好事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行善的时候你不可以张扬，故意叫人看见，若是这样你们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，你可以得到人的夸奖，人说哎呀你真不错，可天父觉得你做那个善事的那个动机就不存了。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就是如此，主看见就好了，就看见就好了。所以我很感谢主，这两年来啊，神把一群愿意服侍的弟兄姊妹放在教会里面啊，每当我看到你们的服侍，我都为你们感谢主，我都为你们感谢主。所以每次我到各个团契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团契做得井井有条啊，那个家里面弄的啊，我到很多家庭看他们有些小组长家里做那么多的吃的啊，我都不太鼓励你们做太多好吃的啊。我常常说家庭小组不要在吃上花太多时间啊，一定要不要花太多时间，就简单的弄一个麻婆豆腐了，西红柿鸡蛋了，这个做两个大点儿，就大家吃了就赶紧查清了。我们要红烧肉，什么什么什么清蒸鱼，这个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很费时间的八宝饭啊，那搞来搞去吃完了他也不想查清，要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很好吃，都想去吃。我发现当我读那个赵永基那个小细胞小组时，后来赵永基比韩国姐妹更会做饭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一起吃完没完，最后干脆就比了，你家做的好吃，他家做的好吃，你什么菜他什么菜，天天比这个东西了。最后却忘记了属灵的事情，面对的危机的时候，赵牧师后来做一个决定，谁也不许吃饭，只能吃饼干喝凉水。所以他们的教会的小组只能吃饼干喝凉水，而我们大家愿意在一起吃也没有关系，他尽量做的简单一点啊，尽量简单啊，把那个好吃的留在家里边吃，不要拿到教会来吃。我的意思说，不要再太费时间的东西啊，真的不要太费时间的东西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这样服侍，我们也鼓励他们，我们也知道神会纪念他们，会纪念他们在主里边的服侍。我们真正的那个仆人不是处在镁光灯下，乃是处在默默的无人知道的里边啊，无人知道的里边。我记得神当呼召我的时候，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在镁光灯前面了。 啊，那个时候在我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，那三年我每一年我的传道出去都差不多上百场不到。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给我很高的这个优惠的条件，让我全世界传扬福音。他说你不要去牧养一个教会，那个谁都看不见的，没有什么意思的，你就全世界传扬福音，给你开大型布道会，全世界哪都可以去。但是我在主的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发现主不是让我走这条路，主是让我自己生命成长。所以我就学习隐藏，我就去了一个小教会，不是很大的教会，我在那里做一个助理牧师，我在那里帮助主任牧师来做三年。然后我又在这里从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开始，我们又开了一个小的教会。我们现在我明年开始一次都不出去了，我已经上了网告诉说对不起了，因为教会施工的需要，这两三年之内我不再出去布道，希望各个教会来理解。所以每一次我跟严嵩在办公室接的电话都是这个样子，请我去布道，如果你不去呢，他就说你骄傲啊，他就不高兴，那说你看教我们教人少，四五百人你就不来，可能一千人就去了，他就会这样想。一打电话先说，哎，我们教会多少多少人呐，这个其实都不重要。我说我每天讲到都没那么多人听，你们四五百人很多了，我们的教会马里兰的教会就是七八十人，我来了两年就这么多人，我们这个教会成长了，从几十人到几百人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隐藏，当我们在学习隐藏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升高。阿门。你看我虽然在一个小教会里，我来跟弟兄姊妹来这样的牧养，我也不去开布道会了，可是我的网站出去了，很多弟兄姊妹他自己我去不了了，他就上网看嘛，对不对？他在那里同样得到祝福，同样得到祝福，更多的人上网，因为找不到你了，就上网去看。所以很感谢新通弟兄啊，还有素华，他们愿意每一天来录像。你看这个录像啊，这个东西录完了以后，不是说拿到哪儿比赛上面，我们这是很业余的水平，但是我们声音很好。我上次看基本看不着脸、眼睛、鼻子，什么都看不见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从家里拿了一个灯，所以但是声音很清楚。他就看到我在这走来走去晃来晃去的，然后在讲道，然后他听很清楚的声音，听到神对他们说话，生命就得到祝福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的一年度，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找到一个服侍的岗位，找到一个没有人拒绝你，你觉得神给你什么恩赐，那你就做什么，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就做什么，你一定能找到神让你所做的工作，你在这生命一定会成长。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些工作，你是总觉得你是教会外边的人，你总没有觉得你是教会，你就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彼此相爱的一群，没有早来晚来这一说，后来的要怎么样，在前，先来的要在后，这是基督的道理。再高的要降卑，再卑的要升高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里边，我们今天来的弟兄姊妹，你第一次来，你就是教会的一员，你就觉得这个教会就是你的教会啊，你就有责任在这里边来服侍，也在这里成长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既然在小的事情我们忠心，主就会奖赏我们。那所以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劳苦，在主里边绝不是突然的。那保罗来勉励我们。所以耶稣也说，作为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只要我们有一杯凉水给了一个小孩子，我们就是给了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当我们今天重温我们的意象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意象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具体。那过去我们觉得好像写在上边，传扬福音，我们今天传扬多少呢？今天我们知道，哇，这两年我们这么多人信主，我们教会55位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才100多人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现在教会，我们成人差不多1/3的人是我们自己教会受洗的，也有其他地方搬过来的，也有过去从其他教会一段时间烧拼教会的最后留下来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教会今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，你们，我们下礼拜就要受洗啊，就在这个上面啊，现在花已经拿掉了。下礼拜哪一位弟兄姊妹受洗，一会儿我们到主日学的时候，到2楼的时候，到那个班级去，我会在那里带你们。我会有军辉姐妹，我们在那里就在215好像是多少 209知道，反正你上了电梯以后在左边，右边都是那个这圣经班，左边就是你还没有受洗的，或者你觉得你受了洗了你还不太清楚真理的，那都到这个班级来，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里边来追求。好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为今一起来祷告，把我们的教会来仰望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，主啊，跟主来祷告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来使用我，我就在这里。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来对主说话，我们跟主来祈求，让主把他那个恩慈良善赐给我们，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把他的意象赐给我们，也把他服侍的那个仆人的心态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为我们的丰收教会献上感谢，主啊，求你的祝福就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清楚的意象，就让我们主啊跟着意象向前走，主啊，把我们的教会完全的仰望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让北威州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教会来听闻福音，主啊，赞美你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渴慕祷告，主啊，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主也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人人相爱的教会，让彼此相爱，主啊，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，他们亲密无间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，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服侍你，是吧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